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嘉妍要恭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还有幸福美满跟随你。最重要的就是在新的一年的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呢，把我们自己的人生计划都交托给神。好像呢，诗篇37:5说的，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还有就是送上哥林多后书5:17，这一段经文仍然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宝贵的，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每一次呢，我们看圣经的经文哈，虽然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每一年都是这些，可是我觉得每一年你都能够从同一样的经文当中得到一个新的启示，一个新的提醒，这个就是我们说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种感觉。我相信呢，虽然这两句经文大家都熟悉，可是啊，我们仍然是觉得神的话都是呢历久长新的，所以在大年初一的今天，就让这两段的经文来做大家的开始。我们仍然呢会跟大家一起度过今天，还会呢一起来听听周师母跟全球职癌发展师陈博士一起探讨生涯规划的课题。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从童年到青少年，壮年到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每个人都需要好好规划。幸福人生规划。
生涯规划第二堂课，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邀请到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陈宝安博士在我们当中。陈博士你好吗？
啊，你好，我很好，周师母你呢？
我也很好，上一次呢跟你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有关于生涯规划，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也会大开眼界，也就是说让我们不单单只是想我们前面的工作的方向，而是在我们的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都可以去做一个规划，对吗？
是的。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要请教陈博士给我们在这一方面多一点的教导。那在生涯规划这一方面也应该有一些发展还有理论，这个可能要走进历史方面了，对吗？
很简单的历史的发展的历史好吗？
好，可以的。
因为生涯理论就是做最好就是还是美国。美国在1900时代，其实那个世界大战之后已经开始就发觉啊，他们那么多人回到那个城市里面，就是还是要找工作嘛。
对对。
所以找工作的过程他就特别的分类，把一些人的那个特质就是分开一些因素，然后就是把工作的需要的要求也分一些那些特质跟因素，
种类，
然后两样就是这做一个配合，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他们，但是那时候有一个就是一个人就叫 Frank Parsons， 他就比较聪明，他就觉得不可以就是把人就是配合到一个工作， 当中也是需要一点的、嗯、他们没有叫辅导，还是指引吧，
指引
导引等等、嗯、
引导他们，
需要引导他们，就是明白怎么做好，
是是是，
做得好一点的工作，
是
他还是需要学习的，
对对，
所以那个学习的那个因素也放进去、
哦、
所以就是从这个整个生涯发展的理论是从1900年我们叫特质因素理论开始的。
哦，那么早就开始了。
是的，他们还有这些最近的一些辅导的人叫 John Holland， 也是继续发展、嗯、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因素化成就是六个人的因素，然后就是六个工作的因素，然后两样就是再来一个大配合。
哦，六种不同人的因素跟、嗯六种不同工作上面的因素，
对，他就是把它化成一个问卷、
哦、
也是在现在在网上都有，
是，
所以就是免费的，
哦哦哦，
也有中文英文都有，
中文有吗？
他们叫找 John Holland、
哦、
你可以、
John Holland
写出来、
嗯、是是是，
他们知道就是也是可以 自我测验，知道自己属于、嗯、这性格是属于那两个那三个 type，那三个那个因素特质、
哦、是是，
然后再从那如果你这样做呢，你做这三种的工作就比较适合了，
哦，
会让你有一个答案的，
从你的性格来看找哪一方面的工作，
对对、
哦嗯、这个很好啊，就是说不是盲目的就是说朝着那个方向去做，而是先去分析一下自己的性格，然后呢再去看看哪一些工作是适合我这个性格去做的，
对、
嗯、
这个是在香港的中学做的蛮流行的他们就已经有很多翻译哈，它简单来说就是用六个英文字母、
嗯嗯、
RIASEC 来代表，
哦、啊、是，
然后呢第一个 R 就是 realistic， 是那是比较实际型的、嗯、
是
啊，然后是第二个就是探究型的，
探讨嗯
investigative，
嗯，
然后就是艺术型的artistic，而一个就是社会，就是 social 的，
就是社交方面的
人相处的，
跟人相处，
而有一个企业性的 enterprising 的，最后呢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传统类型就是比较文职的一些性格，有些人就比较静静的安排在写。在就是 filing 啊，
在
那文职的朋友
办公室里面做文职，
对
文职的工作，
文职的工作，
对对对，是是，
所以就是我们 RASEC 就是这样。所以人的性格你大概可以 realistic 的，当时是指一些工程师的那个性格，
哦、
用手用脚的，
对对，
他们有些什么事情就看就是怎么弄好一些事情的。
嗯嗯嗯、
investigative 一般就是我们的教授也是 investigative 的，
对对，都做老师的，
凡是他们找出原因的那种，
嗯、对。
artistic 的那一个就是比较美感的一种
艺术方面
也是有一些创发的
创造比如说你做这个娱乐方面呢就是画家
对歌星
对表演呢
都是
这样，
还有就是英文老师他们也放在一个 artistic 的英文老师，因为教英语教语文呢、啊、
是是
没有那个选什么方法都可以叫嘛，
对对对，
有些时候可以用报纸新闻，但是有些时候可以用字就是字做一些音乐曲话剧啊等等都可以，
对，用话剧的方法、
啊、
就是方式比较多一点的，
创新一点，
对对对，
social 就是一般就是知道 social worker 社会工作者、啊、
社会工作
老师啊都是比较 social， 因为对的都是人的，
对
比较多的，
嗯，
还 enterprising 企业的就是要影响别人的
创业吧，
创业也包括在
内，
但是喜欢影响别人的、
嗯、
可能牧师也是、
哦、
因为你要站在、哦、那个讲台就是影
响
别
人
的嘛，
对对对，
enterprising 的一种性格，
是是
conventional 就是比较静静的、
嗯、
喜欢去收拾整理的、
嗯、对
让那个quality 那个数值比较更
好的
提高的那种人，
对对对，
所以从六种这个因素就是放在人的方面认识自己、
哦、
也放在工作里面，他把所有的美国所有的工作都分成 这六大
行，
然后做一个大配合
啊，我觉得这个
很伟大啊，
对，非常好。
所以如果现在问香港的学生，他们大概就知道啊，那你的他们叫 John Holland 嘛，
嗯，
他们就说那个 Holland 的那个 code 是什么呢？他的英文字母是怎么样？他们就可以告诉你，哎，我是 SEC 的，我那就是 ASE 的，那就是代表这个。我希望以后就是国内也多发展，好像我知道清华大学也有发展这个中文的，用这个 John Holland 的理论，
理论在用这个方法，
在用，大家在网上已经很多免费的，大家朋友可以试试看。
是是是是，但是呢，我真的是很希望这一些理论的这种很好的一个人生的方向呢，或者是认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可以早一点的在青少年中学高中就开始。
嗯，
我觉得国内如果能够早一点有这一方面的分析，一定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
嗯，我有机会去探望香港的中学老师怎么用这个code 英文字母的那个代表。
是，
我发觉就是有一般的问题出现，就是老师很快的告诉学生，这个测验告诉你
你
是属于 ASE 的，所以你应该做 ASE 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说最大的错误。因为这是帮忙孩子去探索，他们探索他们了解自己的，
也就是说
不是结果，
这是一个参考，对吗？
全对，
而不是决定性的，就是给你做一个参考，认识自己，认识工作的性质，而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决定自己一定要做那个。
是的，还有就是朋友，如果你自己上网就是做完了，一定要知道你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
对，
我用我自己做一个例子，你可能明白。
是，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这个理论，
哦，
那时候我做的那个 code 那个字母就是 SEA， 就是我是一个很社交型的，
是，
也是有一个喜欢跟别人影响别人的一个，但是我也有一个自我创新啊，希望有一些艺术的那个发展的。
是，
那时候我是做什么呢？那时候我已经做辅导了，
对对对，
全世界辅导的。
对，
那是一个 good fit， 就是配合的十分
好，
因为做辅导就是要有弹性。
嗯
，artistic 也是，
对对，
随时跟有需要的人就
互动，
需要互动。
对，
而一也是重要，有些时候我是需要慢慢的影响他们，但是不是将我所有的价值观都加予别人。
对，
还有 social， 我一定是对人嘛，
嗯，
是服务人群的。
是，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哎呀，真好。那个就是刚刚配合了，然后呢，我一直你知不知道，现在我是当行政的嘛？
对对，做行政的，在中文大学
一个学院的院长。
是，
那我当行政这那么多年当中，最近我在做的时候，我的一走在前头
哦，
啊，
会改变，对不对？
对 ，A 在第二，还有 S 在第三，
之前是 S 在最前面，
对
，E 在中间，啊，A 在后面。
对，我的本性没有改，还是 SEA 这三个
字，是是是。
但是那个次序有一点不一样了，
哦，
因为就是现在我是领导的的
是影响别人，
对
对，
很重要，就是带着他们走一些方向。
是，
啊，然后就是，但是那个 A 也是很重要，因为很多改变嘛。
对，
其实教育是常常在改变，
哦，
啊，有一些时候有些课程可以开到很流行，下个月可能没有人报名，那也还是要改。social 还是喜欢跟人在一起，也是服务学生，
对对对，
这个是其中一个，这是同一个那个字母，但是那个次序不一样了。还有就是我以前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我的爱，我的那个探究的那个特质，研究的那个方面是差不多只有两分，很小的，
是
啊，很少的那个分数哈。就是结果现在我觉得，因为我念了我的博士的时候一定要做研究，
对，
所以慢慢的我也要慢慢的发展自有一这个探究的这精神。所以呢，最近我的那个分数就是大概有十分，高很多，最高可以40分，但是还有十分也是不错嘛。
对对对，以前是两分，现在十分了。
所以我希望就是让大家明白，就是这次测验其实是参考作用，也 给你一个发展的方向，你可以自己决定，然后就是找什么工作呢，你也从工作里面也是慢慢的可以发展自己，
对对，
彼此的影响，
嗯，
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概念。
对，也就是说在整个的过程里面，陈博士你讲到起初应该是30多年前了，你的情况跟现在不断的去认识跟发展的时候呢，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空间，
对，
不断的成长，不断的不一样。
啊，还记得上一次我讲，就是好像一个河流嘛。
对对对对，往上，一直往上。
对，就是不断的流，不要停下来，所以还是可以改变的。
嗯，
不需要现在就是面对那个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岗位
、
但是也是可以找出有些原因，
对，
是面对那些挑战，
嗯，
或者是换到另外一个工作，也是可以尽量的学习，然后在这相互的那影响，
对，
然后进步
啊，这个真的是很好，非常宝贵。好，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方面，让我们看到这个特质因素的重要性之外，还有一些他们的影响吧。
对，那个因素，那个特质因素的那个理论，最后就是有一些现代的学者，就是发展了有8个那个条件，可以令我们可以容易一点去决定我们的生涯发展。这个加拿大的那个教授啊，就是发展了一个好像一个轮一样，是他们叫那个生涯轮盘。
啊，生涯轮盘啊，好像是一个轮胎一样哈，圆的。
对，轮胎也是什么特别呢？就是有一方面就是太突出，就是走不了。
嗯，对，
又平衡的，
一定要平衡这个轮胎才能往前走。
对，这是很好的一个我们叫隐喻 metaphor。
嗯，
然后就是他把8个那个因素就放进去，第一个就是教育背景。
哦，教育背景很重要。
背景，然后就是重要的他人影响你的人。
哦，在成长过程当中影响你的人
啊，比如你说哪些人曾经影响你的那个职业的发展的师母？
哦，你现在问我
是啊。
其实我觉得在读神学的时候呢，就让神让我看到传福音的重要性。
嗯，
那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呢，把我放在电台，那借着广播，然后呢，在什么情况之下我才定下来？因为陈博士跟我是好朋友，也认识我。差不多40年了，快30多年哈，30多年。
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对，起初真的是谁影响我能够在电台做这么久呢？
嗯，
我的听众
啊，
哎，因为起初我做电台做广播，我就觉得没那个劲儿，我就在想，哎，有人听吗？这个有用吗？但是一直对，一直有一天我。亲自到国内见到听众，从他们的反应里面看到原来这个广播对他们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的时候，然后神就让我委身在这个福音广播一直到今天
啊，多好。
对，
很有意思。当中一定也遇过很多的鼓励的朋友
哦，有，比如说
老板啊，什么都有吧。
对，肯定啦。比如说我2004年一直到现在，我在香港良友电台服侍的时候，我在这里就大胆的讲一些秘密告诉你吧。应该是2007年开始，连4年我拿到。就是全同工里面的优秀奖，
哇！
连续四年，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你拿一年，这是一个肯定，但是连续四年能够拿到优秀奖，我觉得这个对我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跟鼓励。我觉得非常感恩，也在那段时间是最需要别人的肯定。然后过了那段时间，一直做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以后呢，现在听众朋友给我一些回馈了，他们说我听了你的节目有很大的帮助，我的婚姻啊，我的婚姻复合了，破镜重圆了，自己个人生命长进了，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很感恩、哦、
对，我觉得很感谢
神，透过这些都是让你知道，
对对对，
怎么带领你，
对，
去帮助其他的人。
哎呀，陈博士，你怎么突然问起我来了？现在、
啊、我想就是辅导一下嘛。就是我们的生命中真的很多重要的他人，
对
啊，这是就是一般我们说神给我们的生命中的天使，
对对
啊。其实比如我从事教育，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很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是老师，我看着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很认真的老师，
是
啊。他曾经告诉我，进入教育的里面的开始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你一定要常常想，就是你所有的学生好像你自己的儿女、
嗯、
子女一样，
对
啊，你以后希望怎么的老师可以教导你的子女，你就怎么去教别人、
嗯、
这个一直教导了我
整
个人生。每一次我遇到很难教的学生啊，不想继续努力去教室断教室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爸
爸
的那个提醒，
爸
爸、
嗯、
啊，还有其他的牧师啊，我的丈夫啊等等，都
是
很重要的一些人物。
是是是，
所以每一个那个轮盘上的一个因素，其实是每一个故事
啊、嗯，
可以慢慢跟朋友慢慢说，慢慢谈。
对对，
这个我跟你也可以说，不一定是那辅导师，
对，
不一定是治疗，
对对、
啊，这个是也是很有意思。你讲的时候也是特别感到那个感恩嘛，
对对对、
啊、教育背景就是如果你想就是做一些什么特别的工作，你需要去进修，
嗯
啊，去认识更多的，有些时候是看书也可以补足一些你没有的东西，
对对对。
第三个那个因素就是个人的特质，
嗯，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
对对，前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你的能力啊、兴趣啊等等，
嗯嗯
啊。第三个你的价值观，
第四个是价值观，对吗？
就是那个没有第一、第二、第三、四系的，但是对听众比较容易掌握，我就用
对对、
那个、号码来说。
好，所以第一个是教育背景，第二个呢是对你的影响
的
重要的他人
物、
嗯，第三个就是个人的特质，第四个就是价值观了。
啊，价值观方面呢，就是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最近我跟一些朋友就是谈的时候，一个33岁的一个会计师，会计师，他就是来找我的时候，他觉得很闷。他所有的牌都拿了，
做会计是很闷的，
但是他的成绩是很好的、
哦、
所以他在银行里面当
会
计师，会
计、嗯、
所有的牌都拿了，他说我现在算60岁才退休，我还有27年怎么过，
哎呀这么年轻啊，
他是这样的情况来找我、
哦、
然后呢我们做这个生涯轮盘的时候，价值观的方面就是我们用了一个活动让他明白怎么做、
嗯、
一会儿我可以再讲多一点怎么做那个、
嗯、
我们用了一个生涯卡，有些卡片让他在排、
嗯、
他排的时候，因为你问一个人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很难答你的，
对对对对，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价值观，就是做一个好人吧，什么是好呢我不知道、
嗯嗯嗯、
所以那个卡片就是把所有的好的东西都放在那里，就大概有60多张的那个卡片，
是，
然后再让他在排列、
哦、
他结果就是排列当中他发觉他知道他自己很重视，就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
很看重，这是好的、
啊、还有就是他很看重跟家人的关系、
哦、
他是刚刚结婚，
是
结婚大概2-3年，
嗯嗯
啊，但是他讲来讲去的家人只有他的太太，没有他的父母啊，没有其他的人、
哦、
啊，朋友也有，另外也说是朋友，但是没有那么重视、
嗯，
所以这是比较孤单的一个人。
对对对。
还有，我记得他有提过，就他很喜欢去旅游，
嗯，
他喜欢他有自己的空间，
嗯，
他希望有一些悠闲的那个钱去花。当中有一个卡片是讲有足够的金钱去花，
去
他就是消费，他就把那个卡片放在很
重要的位置，
很重要的
钱啊，是。
结果我忘了他是选了一些卡片，然后就是最后就是选了最重要的5个，
嗯。
从5个里面再排再选，然后呢他就比较明白，他只是掌握了、
哦、
然后呢结果就是弄完这个卡片的那个生涯卡的那个价值观的活动、
嗯、
他就告诉我就是说，哎， 原来我真的那么重视那个生活的素质，
嗯，
我也重视物质生活的生命的那个素质，所以呢，他决定就是不可以离开现在那个工作，因为现在是不错嘛，他赚大概七万八万的
哦，每个月的收入，他的
很安定，很安稳。
他是在银行
里面
当会
计，对，
哦，
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想探索，就是是不是时间
换
到另外一个工作。他看见我当老师那么有意思，
嗯，
当辅导那么有意思，
嗯，
但他知道这个价值之后，他就改变了，他说。其实我由头开始的时候，现在去念书还要付钱去念书，念完两三年才开始，
对对，
当年可能只可以赚三万块钱，
对对，
是很远啊，
对，差那个生活差距就很大。
那我要提醒的大家就是，我这里没有那个我的价值的批判，
嗯，
因为我尊重他，
对，
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对他来说很重要，
对
啊，不是说啊基督徒那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么讲呢，这个一定要小心，
嗯，对对对，
从尊重当中呢，我觉得就是他慢慢的知道他应该走什么路，
对，
然后呢最后一次呢，他就决定就留在银行里，然后再往就是尽量做好现在那个工作。
嗯，
以前他说就上班就没有心情上班，常常就是做错，错误百出的那个情况，然后
因为他的心已经不在那里了嘛。
但现在他
现在做了这一个做了这个这个分析以后呢，他知道这个工作对他是很宝贵，很适合他的。
对，
所以他就用心去做了。
对，生涯规划就是这个，有一个发展师跟他在旁，
嗯，
从旁让他自发现自己
看到他
怎么样的，他需要是什么，嗯，然后他自己会改变。
对，
然后呢，他说就是留在银行，然后再也是尽量的也可以选择另外有一些发展的工作。
嗯，
其中一样他想到的就是他发觉。他是个很social 的人，很活
社
交人的，
社交，嗯，
但会计就是
整天
对数字吗？
对，
他说哎，其实在银行里面也有一些是什么俱乐部等等的，
对对，
他也可以参加，也可以带领，嗯，也可以带领一些自己社交的那个小组，
对，
去平衡一下他的需要，
嗯，
那是可以过一段的日子，然后可以也是可以找其他的工作，
嗯，
结果呢他大概9个月之后他换到另外一个比较不是银行，是个NGO， 是不是是一个什么社畜的社会工作的一个机构，
哦，
是也是面对人的，他也是做会计的工作，
但是呢
他的专业没有改，
嗯，
但他是就是重新知道他需要的，
嗯，
那个薪水也不错，薪金也是差不多，
哦，
啊，所以他很快就是找到他的那个喜欢的那个比较好的一个，
又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又能够跟人来往，
对对，那个就是价值观的重要，
是，
然后就是兴趣呢，他的兴趣刚才他喜欢就是跟朋友聊天啊等等，
对
啊，在当会计就比较困难了，
对，
就技能他有些 skills 啊，他也是要学习的，
嗯，
啊，所以他最后就是发觉就是平常的时候他也可以去学学怎么唱歌，
哦，
啊，在教会里面他也可以就是帮忙一点
侍奉
啊等等，
对
对，啊，就业市场的知道他自己的专业还是有市场的需要，所以这个他没有问题，
嗯嗯，
然后就是工作和跟那个
休闲
经验，
嗯，
这个就是他可以发挥多一点，
嗯，
不单是看着他的太太，刚结婚就是只看见太太，
对对，
就是慢慢的都可以知道哈，其实他的父母也有其他的朋友，也是网络，
对，
也是可以
也可以多一点的跟他们互动，
以前的大学的朋友他可以找他们再来就是继续那个发展，所以整个那个生涯轮盘是可以这样用的，
对，非常好啊，能够帮助一个年轻人，特别是他工作上面觉得很枯燥不想做下去的时候，能够让他借助这样的一个分析，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吧，
嗯，是的，啊，
嗯，
所以那个 bug 因素就是现在那个这个教授就是加拿大一个大学教授叫 Norman Amundsen，
是
已经把他就是作为一个很好的工具给我们用，
嗯，生涯轮盘非常宝贵的一个，
在网上也可以找到
哦，可以找到哈，我们在网上也 能够上网的听众朋友可以多一点的找这一方面的资料。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觉得太快了，表示陈博士讲得非常的好，所以呢也是我们最需要的。今天我们暂时先停到这，下一堂课继续的来讲一下生涯发展的阶段吧。
恭喜你，恭喜你，天父上帝深爱你，他赐的恩典福杯满溢，上帝赐福咚咚锵。恭喜你，恭喜你，穿着新衣好心情，旧的过去新的降临，上帝赐心咚咚锵。每一天心相连，不管距离有多远，大家回家请团圆，七个隆咚锵咚锵，七个隆咚锵，我们一起大团圆。神怜悯，上帝恩典咚咚锵。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于万事顺啊顺主意，天上地上齐声欢庆，上帝恩典咚咚锵。每一天心相连，不管距离有多远，大家回家请团圆，七个隆咚锵咚锵，七个隆咚锵，我们一起大团圆。我不求财不求宝，只求为天父的至宝，平安喜乐到我家，七个隆咚锵咚锵，七个隆咚锵，我们一家大团圆。我恭喜你，恭喜你，上帝祝福领导你，你恭喜我，恭喜我，我有主恩领满你，大家一起咚咚锵。恭喜你，恭喜你，上帝祝福领导你，你恭喜我，恭喜我，我要祝愿你满意，大家一起咚咚锵，我恭喜你。
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 一路同行。
喂，你好，陈姊妹。
哎，嘉雅老师你好。
嗯，你好啊，陈姊妹。今天啊，想跟进一下您的情况的。对，上一次你就是在电邮当中跟我们分享过这个孩子的这个事情，然后您跟丈夫大家在商议怎么帮助他的时候，现在我想知道的是有什么进展吗？
现在的话就很感谢神，我就是在我们附近又找到一位教会里的师母，然后就是他曾经有过特教老师的经历，然后这周的话我也准备就是跟他就是带我们家老大去见他，就是看看他是不是就是能给我一些帮助。
那这很好的这个发现，你怎么认识的这位师母，他是怎么样跟你接触的？
我去就是因为我就是在就我们家老大确诊之后，就是我选择先放下就是他的这个事情，去学习就是有那个贾佩蓉老师的那个带领的那个智慧父母十二唱的课，然后课完成之后就是我就参加了线下的那个妈妈公主团，然后我们那个团里面有一位姐妹，她就是有认识教会里的这个师母，就是她曾经有这样子的经历，然后她就把那个师母介绍给我。
感谢主啊，所以真的主很快就帮助你，你看啊，我们有为你祷告，然后真的是非常感恩的是在你家附近就已经有了这位师母在。
对，是。
对。所以现在师母他已经跟你接触了，还是你会预备找他呢？
就是我会预备去找他，我们也已经有联系过了。然后他就是因为离开这个行业也有几年了嘛，然后就是反正他跟我说就是就是不能说给到。他也因为离开这个行业比较久了，然后他就是说可能不能给到那么专业的建议，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反正或多或少我觉得肯定会有帮助吧。
一定会有啊，因为师母她本身有经验。而且呢，我觉得姊妹现在您最主要的其中一个你最需要的是有同行的帮助者，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在情绪上啊，或者在照顾孩子上跟丈夫的关系上有需要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有这个人可以在旁边，他可以为你祷告，还有给你一些比较立刻的一些帮助。对，因为我们这个热线毕竟我们就是有一点距离，可是我们都可以从这个热线当中帮助你的，只是如果身边有一个可以跟你一起的人，这个是更重要的。对，
也感谢你们为我带导。
感谢主啊，我们对一直都想要跟进姊妹情况的。那现在姊妹跟丈夫，你们对于孩子的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就是在商量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跟丈夫还有一些怎么样的难处吗？
他的话就是他比较坚持他自己的那个，就是他找的那个康复师的建议。但是我其实不太认可，然后他现在的话可能还是不是很愿意放下他自己的那个意见，因为在就是说在那个康复师，反正我从他口里知道那个康复师给的建议就是这样的孩子，他说不要给他高频率的干预，但是一般来说其实是需要高频的去干预他的，就是我觉得这点我俩分歧还是挺大的。
那但是您的丈夫他找到这位康复师，现在他会有一些比如课程啊，或是这个康复师需要你们做什么去配合呢？
目前的话他也没有什么课程吧，就是没有什么，反正也最近的话也没有听他说起就是这种实际性的这种指导啊什么的，反正最近都没有听他说起。 因为他那个康复师给他的就是给他的建议就是不要高频的去干预他，那他可能就觉得不需要就是说花太多精力在干预孩子这件事情上面。
哦，我想多了解一下他们这一个的理念哈，他背后其实是他怎么样去看，因为您说这个康复师他觉得不要干预那么多，但是你的孩子三岁，他现在其实他，我想了解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位能力达到什么程度的那个，你知道吗？
能力的话他现在我反正他那个康复师说有什么一阶二阶的我也不是太懂，然后他我们家老大目前的情况他就是反正自发的那种语言是没有的，就是他会模仿我们说话，
是的，
然后生活自理方面的话就比如说想要帮他戒尿不湿啊什么的，他其实都还不是很能够理解，就比如说我们告诉他上厕所要去卫生间坐到马桶上面这些他好像都还不是能够就是去理解的这些话的意思。
对，但是因为孩子现在三岁嘛，就是也是一个黄金时间的，一般来说我们也是建议都需要去帮助他发展他的这个比如是语言能力和自理能力上的，也许呢我觉得可能现在丈夫不一定可以跟你很快就同步，但是姊妹开始你也可以做一些主动一点的，在你孩子的这个照顾上你可以主动一点的去帮助他，孩子需要的一些比如是我们上次也跟你提过了，你可以呢在家里面营造一个环境帮助他了解他的自理方面，用图像，这个我不知道姊妹你还记得吗？我们好像上一次都有讲过这个。对，
我记得，就是我缺少一些这方面的，就是比如说这种图像什么，我缺少这方面的这种资源，就是然后另外我还有一个难处，因为我们跟老人住在一起嘛，
是的，
他们就是会包办，就什么事情可能就会就是觉得这个事情他们帮他做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就是可能就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从心理上去接受这个事实，
对，
就是所以其实对我在就是说想要去干预的时候其实会给我造成很多情绪方面的压力，
对，
然后我也不知道要，因为就感觉好像跟他们说不明白这件事情一样，其实我心里是会觉得很难受。
对呀，您的心情真的可以理解的，你觉得就是听起来就是您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理解你，然后也很难跟他们说明白，所以您真的是感觉很无奈。
对，我们就是住在公公婆婆家里。
哦，照顾孩子的责任他们会参与在当中吗？
会，因为我婆婆其实她呢一方面比较能干，但是能干的同时她会有一点强势，我们其实经常会因为界限的问题，虽然说我们表面上没有发生冲突，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内心其实是常常会觉得很压抑。
对，也不知道怎么去跟婆婆沟通吧，因为你怕说出来她又不认同，又怕伤害了彼此的关系。
是的。
姊妹啊，现在你自己想哈，你的情绪方面你觉得最大牵扯你的情绪的是不是就是您的大儿子呀？因为你还有一个小的要照顾对吧？
对，我大儿子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一方面是孩子，还有就是婆媳关系方面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引发我那个产后抑郁的。
对对对，
其中很大一块，因为我也有后来我也有去听那个周师母跟那个廖医生做的那个产后抑郁的那个专辑嘛。
对，
我就是后来才知道我有那个产后抑郁，因为就是 当时因为老二出生的时候，自己就是身体一下子就是迅速拉垮，当时又出现就是生理上的这种疼痛，然后也因为这个产后抑郁，跟不管是跟老公也好，跟就是公婆的关系也好，就是都比较紧张。
所以你现在是很比较确认自己应该是有产后忧郁了。
对，是的。
你的那个小的孩子出生到现在是多久啊？
现在的话他已经1周岁，就也1岁3个月了。
是1岁3个月，主要你就是要照顾小的那个哈。
小的现在其实还好，因为他也快会走路了嘛。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都不是说特别闹腾，就是小的相对来说会闹腾一点，我觉得可能跟我怀他的时候压力比较大也有关系。反正他从一出生开始就是好像就很明显的感到就是很容易哭，就是然后又特别容易，就比如说他如果睡着了又好像就是如果我离开他马上就会坐起来，就特别容易惊醒的那种。
哦，就是他可能那个安全感比较缺乏。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家老大就没有这种情况。我怀老二的时候说实话心理压力挺大的。
现在的话姊妹，就我的意思是你就是要比较多时间要放在那个小的身上咯。所以大的那个就可能比较多婆婆就在帮他自理呢，上就是婆婆会插手啦，照顾多一点，然后你就比较专注要去照顾小的那个。姊妹现在的话，如果自己你知道是有产后的这个情绪忧郁的话呢，你有没有机会看医生，或者说你觉得自己这个产后忧郁的情况严不严重？
产后忧郁的话现在是好多了，就是我昨天跟那个教会的师母也有说起过我这个问题嘛。然后也因为这个产后忧郁的问题，其实我到现在就是因为就是当时刚生完老大生完老二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就是我自己认为的一些要求没有被满足，然后其实也就一直有一个饶恕的功课在我的里面，就是没有办法就完全的去饶恕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就是要直接去面对不能再逃避的问题。
哦，所以你跟师母谈过以后，他给你这样的一个方向对吗？你发现自己可能比较大在于你不能饶恕，你的不能饶恕是指的是你不能饶恕谁呀？
就是我婆婆跟我妈妈两个人，因为当时我就就是快要生之前我就提出来过，我说希望就是在教会里找一个阿姨，白天的时候就是月子里可以来帮我一下，然后我因为我老公是同意的嘛，然后就是我婆婆跟我妈妈两个人他们都不同意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我在那当中看到了他们人性当中的自私，就是曾经我也就是跌倒了。
就是说当你要生二胎的时候，您看到婆婆跟妈妈好像没有照顾好你，然后也没有满足到您的需要。所以心中就一直有一些的怀恨嘛。那对于你的丈夫呢，你觉得那个时候是不是也觉得他没有好好的照顾你呀？
是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确实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那时候我好像觉得他就是没有照顾到我这种感受。
那你有没有跟你的丈夫说过你发现了自己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啊？
我暂时还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再梳理一下，可能会也就是更平静的去跟他说。
对，
因为在老二出生之后，真的我们夫妻关系其实是出了比较大的问题的。我也就是去原来就是受洗的教会找牧者嘛。然后他会觉得说就是家丑外扬，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三观是不一致的。 那我就觉得我其实很需要帮助，甚至于就是说那时候我身体很软弱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跟他聊天，然后他还曾经还贬低我的价值，那我就跟他说，我当时我也没有直接反问他，我觉得这也是神在保守我。他后来我就反问他，我跟他说，如果我要是说他没用，他会做什么反应？那他就跟我说，他说要离婚。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是挺绝望的。
嗯，您说您的婆家都是信主，而你的丈夫也是信主的，是吧？
对，我婆婆是信主的，然后我丈夫的话，就是他原来也跟我去教会，就是然后老二出生之后就我们就很少去了。我就刚开始的话，其实因为我身体上就是一下子就是整个人身体素质差了很多，免疫力差了很多嘛，然后我自己再加上因为那段时间跌倒，我也会不愿意去聚会。
嗯，
虽然我那时候其实还有去教会服侍，但是我心里其实是被仇恨蒙蔽了眼睛的。
明白。嗯，那姊妹啊，那现在我觉得可以呢鼓励你，既然你对自己的了解认识多了，我觉得是感恩的事情呢，就是其实上帝一直都在你的旁边，为你安排很多的这些帮助者啊。比如您当你提出这个就是跟我们说出你的这个情况，我们就为你祷告，然后呢也给你一些的资源啊，然后你自己先听了以后也有一些概念，然后也真的为你安排了这个师母在身边，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他给你一些建议。而且我觉得非常宝贵，就是他跟你说出你今天跟我说出的这些发现。因为这个呢对你自个儿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现来的。我们如果不能在这个立刻的时候改变你家里的状况，可是主要呢还是你要先照顾好自己。那因为你对自己有这个发现，你才知道你怎么可以照顾自己开始。所以我觉得姊妹现在就把焦点哈，就是可以多放在自己身上，就除了要照顾孩子之外呢，您先把自己好好的梳理好，就好像你刚刚说的，比如您里面当你知道你不能饶恕，或者是对于家人有这一些恨意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先回到主的面前来，要把这些恨意跟主说出来，然后呢要去帮助，求主帮助你，要先就是要把这个恨意呢要交给主啊。因为这个恨意只会让你的情绪就是更有影响。这个恨意呢不会带来一些您跟家人会好转或是自己会好转的一些的好处。如果你看到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东西，那你就要求主帮助你从你身上拿走这个不好的东西。那你说你以前你都有去服侍对吧？
嗯，
对，所以就表示你也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吧，你也很愿意就是跟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就可以鼓励你哈，我们的信仰其实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其实更加的真实，现在呢反而就是你更需要主的时候，所以你自己要回复跟主的关系，从你开始。因为呢我觉得主就是要透过你现在遇上的这些事情来让你回到他的身边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因为你靠自己是没有能力的。对，特别你在照顾你的大的儿子的时候呢，更加需要主的帮助。你要先照顾好自己，你才可以照顾他的。你认同吗？
我认同。
嗯，对呀。所以姊妹呀，现在好好把握。当你认识了这个师母呢，我希望你可以多跟他分享。还有就是说，你可以的话，你要回到教会。找到一个，比如我不知道师母的教会会不会很适合你啊，你可以去看一下。
嗯，
就是说你要找到有主内的群体，在里面重新的把自己跟神的关系可以梳理建造一个好的，让你从主当中重新得力。以后呢，你自己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呢，你都需要学习怎么跟丈夫沟通的。那现在你可以做的呢，除了是到教会里面就是聚会，然后你也可以听我们空中辅导呢有一系列的婚姻的教导的，我觉得这个对你也是很有帮助的。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们良友电台这个网页嘛，你会上网的对吧？你可以找到我们良友电台网页当中，我们这个资源库里面呢，只要你搜寻这个婚姻，就很多的婚姻的这些教导你都可以选来听，你自己先重新的学习基督信仰当中的婚姻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你才会了解到为什么我们就是需要在婚姻里面营造一个就是你先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的，以后你要跟你先生好好沟通，这样呢才可以重建你们的关系的。对了，我觉得你愿意把自己这些感受说出来的话，其实你的丈夫他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知道的一个需要，就是他知道了以后他才会懂得怎么样跟你解决问题，大家一起面对你现在家里的这些情形，不要自己一个面对，对吗？好啊，姊妹啊，今天很高兴知道你有师母在你身边，也可以立刻的帮助给你一些咨询，我们也一定会在您的身边帮助的，我们会继续跟进你的情况的。有需要的话，比如有一些资料，我们都可以透过电邮发给你，好不好？
好的。
好啊，感谢主啊，今天跟你连线我也觉得非常的感恩。那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姊妹你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我们会为你祷告的。
好的
好的好的，谢谢陈姊妹的电话。
我的心迫不及待与你相聚，等你到来。
这个春节你最想跟家人朋友说的祝福是什么呢？
二姐二姐夫，我的小姨生们，我希望你们快点信耶稣。
你们常常说祷告没用没用没用，你试过没有？
没试过吧，那今晚就试试吧。
请进来，欢迎你进来，我家因为你拥有爱。
把话说出来，
把爱活出来。
空中辅导衷心祝愿
主爱充满你的家。快进来，欢迎再回来，我家因为你更有爱。祝每一天幸福笑脸，丰富生命在每一年。
弟兄姊妹，今天是大年初一的空中辅导，就是呢刚刚听过我们一个非常热闹的这个春节广告啊，当中呢包含着我们全体空中辅导的团队的对你们的新年祝贺。我们也继续的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呢在下个礼拜拨打热线与我们联系，请留意我们下个星期热线开放的时间，星期一星期三的早上9:30到12:00空中辅导热线呢我们会维持开放，就是在年初六跟年初八我们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请你们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但是呢在年初九就是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不会开放热线，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拨打电话呢，请你们就要把握时间呢在礼拜一年初六还有礼拜三年初八的时候呢就拨打。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大年初二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师父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